家人们，大家平安。我们一起来看《生命记》第八章，第八章第三、第四节。
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
好，谢谢。那然后我们再看第六节，
你要谨守耶和华
六到十节，
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
谢，这个是我上礼拜有讲到，就是说神让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这个地上的生活就是像以色列人出埃及，神带他们在埃及的这个生活，还有出了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这个生活，这个生活呢都是在预备我们要进入美地。旷野的生活，旷野的生活其实是一个预备可以承受美地的体质。好，而你在旷野的生活呢，神他的心意要我们培育出一个性格，就是什么呢？他说他在旷野，他有时候故意让水三天没有水，故意让没有肉没有食物，他其实一直在试炼我们，试验我们，要我们认识自己的心，因为我们的心没有经过试验，我们不知道我们心内如何。而神说他在试验我们，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着要叫我们明白，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不是那个水那个肉那个食物最重要。当然我们是需要食物，但你活着最重要不是靠这个看得见的食物，最重要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也就是说，神的命令，神的应许，这是我们要承受美地，我们要在这个美地过生活不可少的，就是你是靠着神怎么说，你要记得，你要心中存记，嘴上咬定，你要记着神应许你什么，你就不要在那唉声叹气啊，埋怨啊，不信啊，那你就不会得着。也就是说，他的话比你所有眼所见的一切都来得真实，来得可靠。那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一篇信息，是因为我知道我们疫情会越来越平息下来，而当疫情平息下来，当这个居家隔离的禁令解开了以后，人哦好高兴哦，可以不必被隔离了，不必被限制了。但是你出来以后，你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吗？你面对的是一大批的人，几十万百万的人失业没工作了，然后呢还有接下来是没食物，饥荒，因为很多的供应链都断绝了，很多的农产品也因为这个运输业的隔断，它农产品就只好让它坏掉，没办法运到需要的人的手中。所以你会遇到，然后再加上这个又听到报告说蝗虫二十倍，比以前多了二十倍的蝗虫要侵袭东非，你知道？那所以你会发现说，很多的食物会被破坏，没有食物，没有钱，那很多的事业就是倒闭了，关门了， 哈，那宣布破产，那这种神却要告诉他的百姓，其实我借着写在圣经上的这个历史，我怎么，我的心意为何，他在告诉我们。所以生命记第八章呢，就是在告诉我们说，他要带领我们进入的美地是什么，是一无所缺。在那个地方你一无所缺，你不缺食物，除了食物以外其他的也一无所缺。那然后呢，他就讲到，他说他为什么要我们经过旷野，经过旷野，他把我们那个在埃及地习惯凭眼见，眼见为信，眼见为凭，我看得见摸得着的才算数，神说错了，我那个是一个故宫的生活，我那是一个世上的国，世人所生活的环境都是凭眼见，靠己力，但是我带领你们出，从埃及就是为奴之家，从世界出来，我要你们进入我的国度，神的国。那所以我们很需要知道神国的经济体系为何，神国的这个经济体系是怎么运作的，它不是靠你的力量，它是靠神口中说的话，你要听他说什么，他应许什么，这个就是千真万确，这个才是可信的。而这是我们活在这个分别善恶树底下的系统的人不习惯的，不习惯的。我没看不见摸不着，我怎么信呢？神说你就要知道，你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要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是要靠我所说的，不是一句话而已，不是五句话，一切话你要留意的听我怎么说，我要怎么给你们，我为你们预备了什么，我要带领你们进入一个什么样的生活，这个才是真的，这个才是可靠的。好，那然后神说呢，在这个第这生命记第八章呢，18-20节，
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我要坚信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
好，谢谢。这些话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真的要仔细的看，好，留意的存记神的话。神就是告诉我们，得获财的力量是神给的，是他给你的，好，那是为了他跟你坚定，不是他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的，然后呢，不是因为你好你乖所以我给你，而是因着我要坚定我向你的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好，所以你如果忘记了耶和华你的神，好，那他去随从别的神是侍奉敬拜他们，他说你们必定灭亡，必定灭亡。好，所以他说耶和华呢，怎么样在你们面前，怎么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为什么？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哇，这个话是很严重的警告，因为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你跟着别国的样式在过生活，你们就必定灭亡。所以在神在审判全地的时候，他不是要审判他的百姓，他是要让他的儿女苏醒，认识他是谁，耳朵开通，开始来听他的话， 然后照他的话去过生活，你就会开始进入一个神国经济体系的运作，然后你会进入一个蒙福，让列国的人都看见这些人是不一样的，因为耶和华神与他们同在。接着这个就可以带领很多人来进入神的国，来认识神。好，那你看神从这个亚伯拉罕，神拣选亚伯拉罕，好，在这个创世纪啊那个地方，创世纪十五章，从创世纪十二章，神叫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地本族本家的时候，他就已经跟他应许，他说什么呢？创世纪十二章，好，第一节到第三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这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神呼召他离开，撇下一切，离开你本地本族本家，往我指示的地去。那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好，然后我要使你什么伟大，大民，你必成为大国。好，然后我必赐福给你，你的名为大，而且你是成为一个叫别人得福的。好，然后呢还有祝福你跟咒诅你的，就会得祝福或得咒诅。哇，真是你怎么这么伟大啊。好，这样，然后呢你会怎么样，万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因你得福，你知道。好，所以你就发现说，神拣选亚伯拉罕就是主动的，他叫他离开撇下，然后是要什么，要他成为一个大国，然后要成为列国的祝福，好，又有大民，好，这样。那这就是神的国度，神拣选的这个一个人，神从万族中拣选一个人，好，然后呢，要神从一本，好，一个人要立下，要建立一个国度，而这个国度呢，是神借着亚伯拉罕要得着一个信心的族类。这个信心的族类呢，就是靠神的话，靠神的应许而行做一切，就是这样。那神给他的奖赏是多大呢？你看看那个十五章的第一节。
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
好，神就说我是要赏赐你，不止赏赐你，是大大赏赐你。好，然后呢他又说那亚伯兰就说我连孩子都没有，一个都没有， 我怎么，你要赏赐我什么呢？好，那神就怎么跟他讲呢？第六第七节。
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
好，那神告诉他说什么？对，你没有力量生孩子，你们两个都老了，但是呢，我一定会从你身体所生出来的才称为你的后裔，而且呢，我会让你怎么样？他说你来看看外面这个天上的星，好，你数得过来吗？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像天上星那么多。然后亚伯拉罕就相信， 这个人好像很呆哦，这个一个都生不出来，还是我的后裔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对不对？但亚伯拉罕就相信了，那然后神就什么，就称他为义了。所以你称为义，就是因信称义。神要得到一群因信称义，不是因着环境与我有益，然后我就照着做，都不是。因信，神说什么你就相信什么，神就称你为义了，就这样。然后神要得到整个族类都像亚伯拉罕这样傻傻的，我也是其中一个。我信主五十年来，我觉得我都是傻傻的相信，傻傻的顺服，傻傻的跟从，然后不傻的得着很多祝福，就是这样子。好，那然后神说什么？他说，我要把这个地赐你为业，这样。好，那然后第十六节。
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
好，你看我们的神是多伟大，他呼召一个人出来，离开一切，离开你美丽的家乡，富裕的家乡，撇下一切出来跟着我，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然后呢，只有话，只有神的一句话而已，他就顺服的，就这样。但是神为他的预备的福有多大呢？生不出来，我却要让你的后裔像天上星那么多。好，然后呢，你是一个小不点，我却要使你成为有大名，你的名为大，而且你要祝福列国，祝福列国。好，然后呢，还要祝福列国。好，然后我还要给你什么呢？赐福给你。好，那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你知道，你是成为一个祝福很多人的人。好，那然后神又跟他讲说，你的后裔会怎么样？都已经跟他讲，你的后裔会到一个地方啊，那个国家的人会苦待他们400年，400年了以后呢，我会让他们带着许多的财物出来，好，然后到第四代，他们必回到这个地方，好，那因为这个地方的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你知道，我们的神就是慈爱，他也公义。他还没有罪恶满盈，我不能灭绝他们，直到他们罪恶满盈的时候，然后我会让你们得着这个地，就是这样。好，那所以我真的，我在读经里面，我看见我们神各方面的预备，他预先知道，好，他预先定下要给你有多大的祝福，而他真的就照着他所说的话来成就。好，那第四代，他都已经讲第四代就会怎么样，你的后裔到第四代就会出来，那苦待他们的从那个地方出来会得着这个地。所以亲爱的家人，当在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也是因着信跟随，所有跟随亚伯拉罕信心脚中行的都称为他的后裔。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加拉太书第四章28节。
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
好，你是谁？以撒。你是不是凭着信心做儿女？还是觉得哦，我不配，我没有像亚伯拉罕那么傻，那么单纯，那么有信心，我没办法，我的头脑很复杂，我是不容易随便相信的。但是你的选择，要信不信是你的选择，要跟随 神所说的去，神要你去的地方，还是不跟随，也是由你选择。但是神给你一个应许，只要你愿意跟随亚伯拉罕信心的脚中而行的人，你就是会像以撒一样，就是凭着应许做神的儿女。好，那凭着应许，你看看以撒哈，以撒其实圣经里面并没有讲到他很多的在不容易环境里面的坚信神、顺服神。好，有啦，就只有最后亚伯拉罕要把他献上的时候，他真的很顺服他的爸爸，他是顺服他的爸爸，他愿意被绑、被献在祭坛上，他没有反抗。好，那他是一个顺服父母的人。但是信心其实有很多要经过考验，而亚伯拉罕经过的考验是极大的，对不对？75岁他等着神应许的孩子等了25年，然后得了这个孩子，好不容易得了，又要他把他献上，杀掉耶，杀掉耶，这样还有3天考虑的路程，他最后还是决定这样杀掉。哇，这种一直相信神的话，那不只相信神哦，那是相信神的全能、全知、全爱。他相信神是全爱，所以我即使杀了他，而且他相信神的全能，就是说我杀了我的孩子呢，我献上了，他还是会叫我的孩子活过来，他会让他死里复活。走，他就是对神的爱跟全能，他很有信心，他就是跟随。好，那所以他称为信心之父，而且神给他的名字叫亚伯拉罕。你生不出来，但是我却要让你成为列国之父，要成为万国之父。所以我借着一个人，不只是要建立一个国家，其实我要让他成为列国之父，就是彰显神国的丰富，神国的经济体系的运作，全都是在乎他怎么说，你相信，那个他的经济就运作起来，你知道？而这个经济的运作体系是不受病毒的影响，不受灾害的影响，好，不受灾害的影响，因为即使有灾害，神就是有办法让以利亚还是会有乌鸦叼饼给他吃，还是会有寡妇从最后的一点油会一直用不完的油，对不对？好，还是会有，我们看一下以撒，这个以撒在26章12节。
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100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
好，谢谢。好，你看以撒是因为那个地方，他居住的地方有饥荒，所以他才到了这个这个地方，到以撒就到了基拉尔。那他到这个地方呢，他耕种，他在那个地方耕种，那一年有100倍的收成呢。好，然后耶和华赐福给他，他昌大，而且日增月盛，一天一天的增加，一天一天，一个月一个月的越加的兴盛强盛，成为大富户。所以以撒就是一个承受产业的信心之子，他就是只是一只承受产业，他没有受什么苦。你看人家把人家嫉妒他，就把他爸爸以前所挖的那个井把他塞满了这个石头，塞满了灰土。好，可是呢以撒的仆人一去挖就又有水，别人又嫉妒，又说这是我们的，以撒就让。然后呢又地别地方又挖，别人挖不到，他们就是挖得到。所以跟随以撒的仆人都是沾光，你 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常常觉得我们在侍奉我们的神，侍奉我们的神，我们也常常沾光啊，是不是？好，不是我们比较会挖井，而是神施恩，神赐福，就是这样，赐福施恩。好，那所以以撒就是别人又要来占有，他就又让，他又到地方又挖，人家就不再来争夺了。好，那以撒呢，你会发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代的祖孙啊，都是旁边的王、旁边的军长、旁边的人都看出耶和华神与你同在，耶和华赐福给你，然后会怕他，因为发现有神跟这个人同在。这就是神国的子民在末世所要彰显的恩福，恩福。所以亲爱的家人，你不要跟着人家在那害怕、惧怕、唉声叹气、埋怨，说哇那怎么办呢，接下来要面对的是这么可怕的环境。不，神都知道你会面对什么环境，神都有预备，但他最重要要预备的就是你对他的话语有没有听进去，你知不知道靠他的话语而活，靠他的应许而活，这个才是最重要。好，那你如果是这样，你会让你周遭的人都看出这个人是有神与他同在祝福他的。好，所以呢我不敢跟他说好说歹，因为我知道神在祝福他，神在与他同在。所以无论是王，无论是军长，无论是有权势的拉班，对不对？好，因为雅各是寄居在他家嘛，好，都不敢害他们，不敢跟他们说好说歹，因为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亲爱的家人，你有没有让你的同事、你的家人、你的亲戚朋友看见，你有没有让你的同事看见你是一位有神与你同在，他在祝福你，是你就会吸引这些人来信神。我们最近有一位弟兄，他就做见证，他说他这个他在美国，他工作了，其实就是说他来美国工作哈，在第三年的时候哈，那他就是听，就是老板给他一个电话，然后跟他约谈，然后就告诉他说他被裁员了。那这个消息，而且不但被裁员，他只剩他的那个可以找事情的，不能去别的公司找，只能在这个公司找，好，然后找的工作职位都不能，职位薪水都不能低于现在的，否则他的工作签证就要重新再办，这样啊。那这个对他而言是一个晴天霹雳，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工作，他对工作向来是很有把握，因为他又聪明又能干又认真啊，所以他是很认真工作的啊。那工作向来都是他在公司里面呢，他不满意别人的不认真，不满意别人做的效率这么差，好，然后不满意公司的一些什么事，然后是最后都是他淘汰公司的，呵呵，然后离开的。没想到这一次是被公司淘汰的啊，就觉得很没面子，好，这样，然后呢，他就问神哈，那他说他读到彼得书信哈，讲到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哈。那他说他读到这个地方哈，他 他说他整个背部啊，背部的脊髓啊，整个都整个后背就觉得凉飕凉飕飕的，好，因为他知道是在讲他，是他读到箴言十八章，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就是人心骄傲，你接着就会败坏。好，尊荣以前必有谦卑，这样。所以他读到这样的话，他知道神在对他说，他知道他错了，所以他跪下来跟主求赦免，主赦免我，求你怜悯我，好，你怜悯我，不要让我被骄傲牵着走，好，我向你悔改我一切的骄傲，神啊，好，你什么时候在我的骄傲又冒出来的时候，你一定要勒住我的舌头，勒住我的脚，给我一个谦卑的心，好，那他真的他就为这个被 lay off 被裁员来感谢神，他说，主啊，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好，那像我这个这么骄傲的人，我怎么会认识自己的问题呢？这个问题是深入我的骨髓的一个罪啊，就是骄傲，这样，好，那然后呢，接着呢，他就要去面试，那他面试就是只能在这个公司里面找工作，这样，因为不能换公司，这个公司已经给他办工作签证，这样，好，那所以他在60天内要去找到工作，而且待遇要和职位都要比现在的好，不能比现在低，这样，好，那他说他在这种信心满满的状况下，好，他就几次的面试结果都一塌糊涂，好，那然后他一直相信神你会帮助我，好，那然后他就一直都把还剩多少天，好，然后我现在在这个公司有多少的工作机会，有多少的面试的机会，他都写都弄下来，好，那只要面试过了又少掉一个工作机会了，又少掉了一个面试的机会，这样，好，那有一天呢，圣灵就感动他，就跟他讲说，你不是相信我吗？好，那为什么你把你的眼光都放在工作机会的数量上，还有几个工作的机会，好，那结果他就一下就被神的话就惊醒了，好，他就想到，对，圣经在约翰福音20章那里讲到说，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好，那哥林多后书也讲到，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那为什么我真的都要凭着眼见，还有多少工作机会，这样在评估我还有多少机会，好，所以他就跟神讲祷告，主啊，你帮助我把我的眼光从工作机会的数量上移到你的身上，好，移到你的身上，我承认了我自己的软弱，这样，好，那结果他就这样一次一次的，每一次还是面试没有结果，没有结果，一次一次没有结果，好，然后呢感谢主，在他危险的情况已经剩最后的最后的一天的时候，他已经觉得没有盼望的时候，忽然间就收到，好，在一个礼拜五的下午3:30，4:00以后就什么工作都会停了。3:30的时候，他就收到人事部的通知说，批准了你延期2个礼拜。好，所以他又有2个礼拜可以再来面试，再找工作，这样。好，那他说他真的感觉到那个一只脚已经踏出悬崖的情况下，然后神又把他救了回来，这样，好，然后呢结果呢一次一次都是又是不好的消息，又是没有过，又是没有过，好，这样，那一直到最后了，已经最后的一线希望的时候，好，他跟主说，他说，神啊，怎么都好，怎么样都好，就凭你的处置吧，我不要再依靠我自己的力量了，神啊，怎么样都好，你要怎么处置都好， 我不要再靠我的力量，我真的愿意完全的降服于你，我不要再靠自己的努力了，自己的力量，自己要去抓住什么，而是我真的降服于你。就在这样的时候呢，他说他几乎有人请他吃晚餐，他就觉得说啊，这可能是我在美国的最后晚餐了。就在这样的时候，他忽然收到了他所那个第一个那个面试的单位的一个信息，说好奇妙，很棒的一个消息就是你这个工作通过了，愿意给你这样子。那他说他忽然间明白神在等他的这一句话，神在等这句话什么？降服，放掉我的紧抓住，我非有不可，用我的各样的方法力量要得着的这个全都放。第一个他放的是先放掉了他的才能，他一直以为觉得他是很能干的，他一定是会录取的，这个已经放下。再来是好，那无论什么工作，我只要抓住就好，我可以留下来就好，也放了。主，我什么都好，你要怎么处置我都好，你要我回去我的家乡也好，都好。这样他这样全部放下的时候，他说真的说我不用我的力量，我愿意就是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他说原来神一直在等他这句话，等他这句话。好，你知道吗？其实神一直在等我们对他有真实的降服。所以神为什么要把信心之父，列国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神需要一次一次的试验到这样的地步，最后是把神给他的最宝贵的应许，经过了25年才得到的应许之子，而且是借着这个应许之子要成就神所有的应许，你的后裔必如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怎么可能把这个应许之子杀掉呢？可是神说了，那我也不跟神争辩，也不跟神争辩，你这样合理不合理嘛？你为什么给了我又要取去呢？那这样你的应许怎么成就？他都没有，就是完全的降服。然后神就说不可伤害这个童子，因为你没有保留他不给我，所以万国都要因你得福，我要赐给你的是大福。就是神起初对亚当造亚当的那个应许，也就是借着亚伯拉罕的相信神顺服神，神要生出一个族类，一个国度，这个国度就是回到生命树，对他的爱有绝对的信任降服。他要得着的是这样。好，那所以这个弟兄呢，哇，他的见证真精彩，好多的细节我没有空讲哈。但是呢，他在做见证的时候，有慕道友的弟兄哈，就说这是我来到美国以后看到的最大的神迹。我看到了这个活生生的神迹，怎么样在完全不可能的情况下，一直的谦卑下来，一直的降服下来，然后神可以行这么大的奇妙的事情，奇迹。所以这位慕道友说，我相信这一位神，我相信你相信的神，通过你的事，我们对神的信心啊，然后其他的弟兄姊妹说，借着你的事，我们对神的信心都增长了，这样。好，那你知道故事没有停在这个地方。当这个弟兄去上班以后，他拿到这个 offer letter， 好，他开始去上班，你知道，他不敢相信，居然神给他的这个 offer letter 里面，他的调薪啊，调了 7%， 基本薪调增了 7%。 他说过去几年哦，几年每年的调薪顶多就是 2%， 而且不是每年都有调，不是每年都有调，顶多就 2%， 可是居然会给他一次调薪 7%， 而且他工作七个月内，好奇妙，这个冠状病毒的事情，居然公司说，哦，这因为这个冠状病毒呢，有些整个的环境会比较艰难哈，然后公司就给部分的人调整薪资，这个我也搞不通，为什么会还给部分人调整薪资？啊，他说你是被选中的，又给他调一次，所以他七个月才上班，七个月内他薪水调了两次。亲爱的家人，你知道吗？神说你们是凭着应许什么？做神的儿子，如同以撒一样。你就是会，神说你只要信他的话，跟随他，你就像以撒一样，就是那个恩典祝福就是一直跟随着你，而不是你怎么样好，你只是因为你有信心之父，你跟随他的脚踪，而因为天父已经跟亚伯拉罕立约了，所以所有跟随亚伯拉罕的脚踪，信心的脚踪的，你都会承受这样的祝福。而你有没有发现，神拣选亚伯拉罕，从万人当中拣选一个人，要建立一个族类，这个族类就是神的国度，而这个族类的人，这个族类的人就是神是照顾，是要你都只凭着信心而活，行事为人不是凭眼见，不是凭你的力量，不是凭你的头脑的聪明，不是凭你的学历有多高，而是凭着信心，相信神的话，抓住神的应许，就只是这样而已。那你看，神给他们的祝，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有多大？第一个，有关他的后代，你生不出来的，我都会给你后代。好，而且这些后代是我应许要赐福的，直到千代。好，第二个，财务都不是靠你的努力。因为我是要把你带到迦南美地，你单单看亚伯拉罕你就知道，他只是因为太太被人家埃及的那个王看上哈，然后他就说叫他说是我妹妹哈，然后人家王就给他一大堆的骆驼啊、牛羊啊、财物啊，好多，他这个老兄也不讲说不是，我不能收，她其实是我的妻子，你知道吗？她就将错就错啊，就收了啊。然后神还替她说话耶，你知道吗？神还替她说话，保护她。然后人家这些给她的都给她了，她就平白又夺了，又多了这么多的牛羊骆驼啊，这些财物啊，就这样。然后你知道，他的儿子也这样啊，以撒也是这样啊。神要祝福这个他国度里的信心之子，如同以撒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神随着你施恩，随着你施恩，只要你一直跟随神，相信神，还有对人慷慨，不要跟世人争夺抢，世人是彼此在争夺抢，你现在看看列国都是这样，这一国跟那一国不称兄道弟多久啊，一个病毒就完全撕破脸了，而且说回不去了，过去的关系都回不去了，对不对？患难见真情啊，可是世上是没有真情的，尤其国与国之间，政治与政治之间是没有真情的。可是我们神国，神这位王对我们的爱却是那么真情，那么真实，他应许的，你就是照他的话， 好，那他就是应许这样要施恩，要这样给你。好，那所以无论是子孙，你看现在人最在乎不就是我要有后代啊，对不对？好，然后我要培育他们啊，那神说你都不用，你的后代都是我培育的，都是我会为他们预备财富的，是不是？你的后裔即使被那个国欺负他，我都会惩罚那个国的，然后我还会让他带着那国的很多财物出来。神就是有办法，就是有办法。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都不能跟世人一样的方法去争、去夺、去抢、去告。神都不要这样，神要我们只是什么？一直相信、顺服他，还有慷慨让。所以你有没有发现，神说了，借着这一次的这个冠状病毒，神要怎么样？使中国人成为最慷慨的一个民族，最慈爱的一个民族，就是他要使大批的中国人进入神的国，神国的百姓就是这个样子的，这样。好，那然后呢？他也讲到，所以当我们解除这个居家禁令啊以后，我们出来，你现在趁着还在居家隔离的期间，培育起你对这位王的认识，对他的美丽，他对你的爱，他的全能、全知，他的全丰，好，他就是要倾倒他一切的给你，而且他一切都照着他的应许做的，而且他都事先就知道，然后他照着他所应许的都在成就。所以我们是不是要这样充满了感恩，来当这个禁令解开出来的时候，你不是看环境的干旱疲乏无水之地，而是你一直看着神。像我们刚刚那个弟兄，他不要再从他算的有多少工作机会，不要眼目定睛在多少工作机会的这个数量上，乃要定睛在神施恩给他的神，还有要跟神对齐。神最在乎的是什么？谦卑。因为你要信靠神的话过于你眼所见的，你要听从他的话过于你自己力量所能及的，那在乎你有真实的谦卑，你不再依靠自己。谦卑就是一无所有，就是承认神，我需要你，我没有力量解决我的事，我没有力量改变我的环境，神，我就是信靠你，我仰望你的怜悯、你的施恩。这样的谦卑，神就是要得着一批这样的子民。所以神说，世人啊，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神留意要施恩给你、赐福给你。好，那然后呢，我们最后我们再来看这节圣经，在马拉基书第三章8-12节。
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
谢谢。这个是神命定亚伯拉罕的后代的子孙，如果每次这个把你得货财的这些都供 都献上十分之一，神说这个是你可以试我的，整本圣经只有这件事，神说你可以来试验我，试试我，我就是这么信实，你照着做，我就向你敞开天窗，倾服于你。然后我给你们十分之一献上给我，是为了让我的家有粮，以至于我的家可以一直造就栽培神国的百姓，来懂得怎么样遵守我的律例，这样。好，那我借着这一切呢，是要让万国的人都看见你们是什么，你们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为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好，然后我会斥责蝗虫，哇，蝗虫大家最害怕，但神说我会让蝗虫斥责，让它不临到你们的土地，然后我会让你的葡萄没有熟之前之先不会掉在地上，也就是说你所有耕种的你会百倍的收成，你不会是未熟而落，这样。哇，这是多大的祝福啊。好，那你知道以色列国当他们立国，他们1948年啊，他们那时候要宣布建国，宣布他们的独立，好，他们的建国。那个的时候呢，其实周遭的阿拉伯国家5个国家联合起来，就是准备他什么时候一宣布独立，因为英国已经撤离开了。那英国撤离开，他们隔就要开始宣布了，他们要独立。但是周遭的阿拉伯人不许他们独立，就说只要他们宣布他们是独立的国家，我们就马上联军去攻打他们。好，那以色列人知道我们真的打不赢他们，因为我们现在才刚要宣布独立，我们的兵力很少，我们根本还是一群的散沙。而且美国也跟他们讲，你们不要宣布独立，你们宣布独立我们也没办法帮助你们，我们不出兵去帮助你们，你知道吗？在他们这样的时候，他们怎么办？仰望神，仰望神。神跟他们讲了，我必把你们从各地带回到这个地，这个地是我要赐给你们的，我必把你们带回家来。所以呢，他们在完全不可能胜利的情况下，他们决定宣布独立，宣布建国。1948年5月14号他们宣布了建国。好，那隔天呢，5国联军就来攻打他们，这个叫独立战争。谁赢？以色列赢。哇，太奇妙了，你知道吗？之后5次的都是阿拉伯联军跟他们攻打，每次这个弹丸之地这么少数的军队都是不可能的情况底下得胜。哇，你们觉得我们的神太伟大太奇妙了，就是什么，你要顺服他说的，他应许的，他说这地是要给你的，就没有任何人可以把这个地涂抹。伊朗一直说他一定要把以色列从这个地图上完全的除灭，结果呢，是伊朗一大堆人死掉，你知道吗？因为这个病毒，而且很多高官都死掉，所以谁在做王？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而神国的百姓，你知不知道你有多尊贵？就像我们那一个弟兄，他在找工作的时候，虽然一直都没通过，一直都没通过，但是你知道神跟他讲什么？他就在这样找工作，一直的都被拒绝，都被拒绝的时候，神却跟他讲什么？神却跟他讲说，你是我尊贵的器皿，你知道？你不需要觉得我很羞愧，我一直被拒绝，我丢脸，我都没找不到工作，人家都不要我， 我一个这么有才华，这么聪明能干努力的人，都人家都不要我。神没有，神跟他讲说，你是我尊贵的器皿。你知道我们的王多好，他用这种充满了爱的眼光看我们，你是我尊贵的器皿，但是我要你谦卑，谦卑在众人的面前，这就是我们的尊贵。那他过去不是，我们这个弟兄，他过去他的座右铭，在他信主之前哈，他说信主之前，他的头脑观念就是，人怎么能够没有三分骄傲，三分清高呢？他说我现在我才知道，那个结果只能是十分的可怜，三分骄傲，三分清高，只会成为一个很可怜的人。为什么？他已经成为神国的子民，他知道在神眼中什么是尊贵。那以色列人他们就这样，不但是战争赢哦，他连那我们现在复国了，那整片都是荒地啊，我们努力耕种啊，但是他们又遵守神的话，说要有安息年，所以六年工作一年，就地都要休息，要安息。那他们那个政府啊，就努力的，真的是帮助所有的农民一起的遵守神的命令、神的话。所以第七年真的休息。哇，你的头脑，我们这个分别三恶数所经营出来的理性，是绝对不容许这样的。一年你不耕种，不让土地就这样休息在那，不是太浪费了吗？浪费啊！可是你知道吗？他们休息一年，让地休息一年，你知道神怎么祝福他们？他们的生产量不但没有减少，还大增。这个以色列一个弹丸之地，你们去过就知道，充满了好多的都是荒漠，哈，但是他们却成为许多的农产品，哈，输出第一位的，这个花卉是输出第二位的，水果是输出第一位，柑橘类，哈，还有一些牛奶啊，哈，一些别的农产品。神就是让他们这样子的成为全球输出第一位，这是什么？这叫神的祝福，神的恩宠。我要叫万民知道，你啊，要羡慕你们，说你们是有福的，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所以亲爱的家人，你离开了这个居家隔离，你要说，主，我这一块地必成为喜乐之地，我要因你的话，因你对我的拯救，因你与我的立约，我要因为你对我真的是守约施慈爱，你的眼目是定睛在我身上施恩于我，你是随着我施恩的神，我要大大的喜乐，大大的夸耀我有这样的神。所以什么时候环境，你一看环境就是荒漠，就是可怕，就是没有盼望，但是你要回到你的里面注视这一位神，你要回到圣经里面注视他所说的话，照着他的话去做。那十一奉献是神给他的百姓的特权，也就是说他还不是属于神的百姓的，神不收。为什么？因为神不缺钱，神借着十一奉献是要让他的百姓去记住，去明白这一切其实都是神的，然后借着这个十一奉献一直去经历，哇，神真的是照着他说的话守约施慈爱，一直祝福于我，他是这样子的。 神有各样的方法可以祝福我们。我们当中有一位姊妹，她是在 preschool， 就是幼儿园教画画，这样，好，那是按钟点给薪资的，好，是钟点费这样给薪资。结果忽然间3月16号就开始接到这个居家隔离，好，然后他们也被迫都不用去学校教了，都要在家里。他在家就没有薪水啦，那他3月就只有半个月的薪水，这样，哈，那他呢，在他到3月底的时候，他就想，那因为后来四月也没有嘛，也是居家隔离嘛，所以他3月只有半个月薪水，4月又没有薪水。而他的储蓄只有一点点，他就一直看他的储蓄够不够他可以活到5月啊，好，发现实在蛮不容易的，不太可能的，所以他不知道要怎么样，好，但是他就祷告主，他读到话语说你们啊，他就读到话语，就是说你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都养活他，难道天父不养活你吗？这样子，好，所以他就知道，他就说好，那相信神，你会供应我的需要，你不会让我的生活有短缺，好，那然后当他要做这个决定，因为他就想说，他的11奉献哈，他给教会的11奉献是从电脑直接扣。就是说从他的存款部还是他的储蓄里面就直接扣的，那他就想他只有半个月的薪水啊，好，他是不是到3月底的时候他很纠结，就想要不要跟讲，就是说这个是不是要取消，就是变成只奉献一半这样子，好，那但是呢他说当他做这个决定说他还是要11奉献，还是整个月都要奉献，因为神会信实的供应他的时候呢，他说瞬间他整个人变得很轻松，而且很喜乐，好，那所以他就决定我不撤回了，好，还是就全数奉献了，就这样，好，那他说神就在他身上的开始转换，开始供应超过他所求所想的。怎么样呢？因为后来他就接到这个幼儿园的园长通知说我们要开始开网课，在网络上教课，好，那你可以在网络上开始这样教课。他就想说这幼儿都那么小的孩子，父母都要陪着的，有谁会要来上课啊，好，那第二个他很怕面对网络，面对那个视频这样，好，那可是呢他就照着这样开始开这个网课，好，哇，没想到一个一个学生都来报名嘞，他本来幼儿园教17个学生，12个都来报名嘞，好，这样，然后那个幼儿园的园长说，这个网课呢，收入就都由你们老师自己拿，这样子，好，然后呢，老板还决定给他们说，我3月份会整个月给你们薪水。好，那但是我分成2个月给你，好，所以你4月你就还是有薪水，等于是各半个月，但是呢你的工作签证就不会到期，因为工作签证60天就会到期的，没有找到工作他就必须要回去，好，那他知道神要他留在美国，当初他就知道神有工作要做在他身上，好，所以他就坚持要在这个地方，可是他不知道神要怎么做，为什么呢？一个是他的经济方面，第二个是家人的一直催逼，好，家人说你即使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供应你，因为一直要逼他回国回家乡，好，这样，那第三个是这个教课，好，教课好像他很怕面对这个视频，好，结果他就开始 教了以后，神就让他性格上一个突破，以前好像故宫似的在教画画，现在就变成是在供应给予享受里面的教画画，然后神就开始给更多的创作 的 idea 如何来教画画，这样结果呢居然还有人在网络上奉献钱给他，所以呢还有他的资格，他说他从来都没有达到领这种补助金救济金的这种资格，虽然现在政府有这个纾困的这些方案，可以给你1200块，但是他觉得他也没有达到这种资格，因为他是这一种的工作签证是不可能会去得到，没有符合不符合这个得到这些救济金这些补助的这些享受的，可是居然他也收到1200，你知道吧？所以他算一算，他就是借着教网课，借着这个1200，再借着人家奉献钱给他，就在网络上这个奉献钱给他，他居然3-4月。所收到的钱跟以前3-4月的薪水几乎差不多，差不了多少，所以他的坚持要11奉献，他真的发现他得着了好大的祝福，而且他的性格很大的一个突破，很大的突破。所以亲爱的家人，神要给我们祝福是太容易了。11奉献，如果你还没有做，你一定要快一点去做这件事，因为神说当你没有在做这个11奉献的时候，你等于是夺了我的供物，他说你们通过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那我们现在越来越可以体会什么叫咒诅，什么叫恩宠，什么叫祝福，是不是？那所以你一定要走在一条祝福的道路上。神拣选亚伯拉罕，他拣选你，拣选亚伯拉罕，建立了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国家要成为全世界的人注视神怎么对待这个国家。列国他周遭的国家都要把它灭除掉，联合起来要灭掉他都没办法，然后他还是日渐昌盛，他们出了多少的诺贝尔奖得主，然后呢他们祝福了多少的国家，全世界的人都在寄望着以色列又有什么新发明，又有什么新的科技，还有呢他们的农产品，他们的农产品也是只需要人家一般农产品的这个浇的水只要很少的水，就是他们所生产出来的，你会发现都是在一种蒙恩宠的里面的，然后他们所遵循的生活的法则是跟一般世人不一样。一般世人不要说什么休耕一年呐，而是希望最好7年能够当8年来用啊，对不对？一直早上也耕，晚上也耕，最好就是一直让他不停的土地生产。但他们不是，他们就遵守神的命令。那神的命令让人看起来是很愚蠢似的，没道理的，但是神就是要你顺服。他说你只要你知道你活着是最在乎的，不是单靠食物，是靠我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的命令都是要带给你们祝福的，我的应许都是要带给你们极大的恩典，极大的祝福的，而你最重要听去做，去做。所以他给我们的祝福不只是经济上，是包括你的孩子，你的家庭， 你所住的各方面，他其实都要你过一个信心的生活。所以就是我上礼拜所说的信心生活，不是少数的一些传道人去过的生活，是神要他国度里的每一个他的儿子都要像以撒一样过信心的生活。就是这样，你可以承受一切的丰盛，一切的产业。那我相信不多久我们就要开始出去了，居家隔离解除了，但你预备好没有？你预备好没有？好，你留意，留意，我真的要成为一个信靠你的话，过于我眼所见的一切。我要遵守你的命令，我要守你的诫命，敬畏你，胜于我明明可以就抓到的财富，我明明就可以得着的享受，我宁可就是要遵守你的命令，遵守你的诫命，过于一切。那你就会发现神给你的恩宠祝福是这么真实。还有对别人慷慨，对别人慷慨，常常想到怎么样的给出去，怎么样的祝福神的国，祝福周遭有需要的，你就发现恩宠一直随着我们。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谢谢你在创世以前你就拣选我们，谢谢你这样子的情有独钟的爱我们，你给我们一切的命定都是最美最好的，你就是要把这个迦南美地赐给我们，你就是应许我们要活在你岁首到年终你都眷顾我们的食物，我们的各样的财物，各样的物质我们都一无所缺，你就是要这样的施恩随着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愿这段居家隔离的日子一直预备我们的心，使我们真知道你，真认识你，使我们全心全人来跟你对齐，完全的降服于你。主啊，预备好我们这个人，预备好我们整个的家人，都来进入这个蒙福之地。谢谢主，我们爱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